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66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灵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进行的是见微知著哦。不知道讲师您今天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案例来为我们做说明？
这个最近呢、在我们的新竹科学园区啊，有一门生意啊，大发利市啊。那一个什么样的生意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愤怒屋的一种情绪发泄的一种生意啊。那什么叫做情绪发泄呢？就是这个我们一般人上班啊，每一个人衣冠楚楚啊，而且个个受过高等教育啊，各位能够进入科学园区也不是没读书的人嘛，对不对？
对啊。
那你如果情绪失控，人家就说你这个水平低，对不对？没有情绪管理的能力。所以呢，这个一般的高级主管哦，都有这个特质啊，就是情绪控制的能力都很好，表情都带着微笑啊、然后呢，彬彬有礼的，然后呢，做事有条不紊的。可是问题是，他们的内心也常常有很多的愤怒啊，有很多的不满啊，委屈啊。
是。
这个想要爆发出来，那你想要爆发出来，我的职业不准我爆发出来，对不对？我的形象、我的地位啊，很压抑，对不对？
是。
那所以呢，就产生了这样的生意，叫做愤怒屋。那在愤怒屋里面做些什么事情呢？就是他的菜单呢、从一套500块到一套5000块台币的都有哦。那它有什么差别呢？就是它可以买让你砸的东西。好像让你砸的东西是从二手市场里面 买来的，还是从那种回收市场里面，不是也可以回收到很多很好的电脑啊、电视机啊、键盘啊，甚至到有钢琴啊，对不对？有液晶萤幕的啦，有微波炉、洗衣机啊。你想砸什么，从1组到24组的都让你选。这个菜单呢，从500块钱的套餐到5000块钱的套餐都有啦。那去的都是一些什么客人呢？都是新竹工业园区里面的一些高级的主管。那现在这个紧邻在台积电12厂的旁边，成立短短2个月也吸引数百个客户群，而且是一个拉一个啊，而且都要报名哦。要先预约啊才有办法进去啊。那这个进去的时候也可以依顾客的要求啊去制定，比如说他的这个主管或他的老板的相片、做一个假的老板，反正是你讨厌的都可以啊、那上门的呢，这个都是以年轻的主管为多啦、然后他们的穿起防护衣啊，拿起圆锹啊、棒球啊、球棒这个温柔婉约的形象就不见了啊，然后就变成暴力的超人啊、就在那边狂砸，那就砸呢，有时候一砸呢30分钟砸50分钟，然后汗流浃背走出他的战区的时候呢，差不多每个人都挂满了笑容啊非常满足的走出来，这个5000块值得了。那这个包含在那边服务的那些服务人员，他们一开始觉得这个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啊，拿那么多好的东西给人家砸烂，对不对？他们在分享说，当看到那些客户从战区走出来那种满足的笑容他们就觉得说，这个行业似乎是还有它的价值啊。这个就是目前正在兴起的一种行业，实际上这个行业我记得在蛮久之前也有啦。那在国外我也看过这种影片啊，就是这个比如说有个房子要改装潢，然后呢就会登报啊，召集看有谁愿意来砸，里面家具都是好的哦，还有厨房，还有厕所，还有浴缸，还有马桶哦，你看他砸那个马桶，一个棒球棍一个铁锤砸下去，哇多爽啊、然后把这玻璃啊什么天花板砸的碎碎的，全部砸烂为止。也有这门生意可以做，有人专门在做这个生意。但是房子可遇不可求嘛，现在是把它做成套餐似乎比较容易了。但是我们就这个注意到这个现象，就是现在的这种各行各业的竞争啊、让人非常的紧绷，还有 人跟人的这个相处啊，有的人总是气味相投，有的人总是八字不合嘛，啊、哦，有的人就光看到眼神就生气，有人听他讲话也不合嘛，
是，
然后就产生了机遇了很多的心情。这个行业的兴起正凸显出一个事情呢、啊，就是大家似乎对于他的情绪的管理哦，很欠缺一个良方。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大家总以为对于他的压制的这种情绪的那种不满、
是
痛苦，就必须要透过发泄的这个途径。
感觉上发泄完就有个释放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呢，也办过不少这种潜能训练呐。潜能训练其实大部分都是从这个西方心理学吸收到的一些精神，把它变成一些活动啊，好、哦，然后这个让一时失意的人看到阳光的感觉啊、哦，这个、颇有作用的啦。好、哦，也可以鼓励一个人嘛，哦，也可以教育一个人呐、啊。但是呢，这个久而久之我还是发现了这个还是有很多的缺失啦。比如说我们会鼓励一个人听从他内在的声音，他内在有愤怒他就应该发出来，那当然我们在我们安全的环境让他发出来，我们准备很多枕头啊什么让他去砸、
哦、真的要这样子、
啊、对对对，在角落准备一大堆棉被枕头、嗯、他撞上去也是安全的，他被打也是安全的，他打人也是安全的、
嗯、是，
但是我们鼓励他发泄之后，他回去家里他碰到不满的时候他会发泄，本来还会压抑、
嗯、
回去之后他就不压抑了，他就发泄、
嗯、
那以前压抑是损伤自己、啊、现在发泄呢是损伤别人
周遭人
所以很多上完这种课程的人就上完自己很爽、啊、旁边的人很苦
嗯嗯嗯、
哦、当然我们会说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这也是凸显出这个发泄他还是一时机遇的情绪啊似乎被释放、嗯、但是你这一释放似乎又造成更多的人的情绪的纠结啊，
是
哦，
是
啊，所以还是没解决问题，而且自己的这个纠结虽然发泄了一番之后看起来是比较轻松，可是问题是他对人的这种沟通与人应对进退，他的好恶的模式，他的习性其实没有改变。
所以讲师，你意思是说就以前这样的课程您观察到的学员到了那一区以后灯光暗暗的，然后很多枕头让他去砸去发泄，那身上好像就有一些怨气啦，或者是一些怒气，发泄完好像感觉轻松一些。
确实轻松一些，
确实轻松一些。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他这个效果跟运动差不多了
啊、哦欸、
怎么说呢，你在狂砸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高冷的运动、
嗯、
你狂骂也是一种高冷的运动，而且还是一种肺活量相当大的一种运动
是，
对，有的人砸到哭啊喊啊，你看想想看他那个肺活量跟婴儿在哭泣、哦、嚎啕大哭、嗯、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嗯、
对，然后大部分的人都会流汗嘛，
是，
那就跟大量的运动一样。各位你要知道，一个心情不好的人只要他早上有跑步，其实他也是得到很好的发泄，而且这种发泄是更健康。
对，
他的运动能量在全身流通嘛，
嗯，
对不对？
对，
就没有所谓机遇的这些问题
嘛。是，
好、哦，其实心情很纠结的人多半都不太喜欢运动。
嗯，讲师你给了一个方法啦。其实如果早上愿意去跑跑步的话，它也是一种释放哦。
对，如果我们说情绪必须去释放才能得到平衡的话，那与其去发泄、去骂人、去捶这个枕头，那就不如运动。
运动、嗯、
身体还更健康，别人还不受损，
是，
对不对？
是，
好，
但是讲师你说与其哦，意思是说
其实这就不究竟嘛，
不究竟，
不究竟就是你对于你的情绪的累积为什么会造成它的累积，其实你一无所知啦。
嗯
或者我应该说你认为它有累积，其实我认为没有累积啦，就是说第一次生气，第二次生气，第三次生气，第五次生气，第十次生气，我们都说这样一直累积嘛，对不对？
对，
那就是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加到十嘛。你就说我像个压力锅，我要爆炸，对不对？
是，
好，实际上生气就是一股气堵在胸口，其实第几次生气的生气都是这样子的样子啦，都差不多啦、嗯、当然生气有大一点的生气跟小一点的生气， 但是你要忽然很大的生气也可以，也不必累积啊。
所以蒋经理意思说，尽管我已经累积生了30次或50次的气，其实在我们生中就是那么一丁点，
其实就是生气跟第一次的生气其实
是
差不多的啦、
嗯、
对，当然生气我就刚刚讲有大有小是没有错，有的是更生气一点，生气就是生气，也没有所谓累积啦、
嗯、
啊，比如说我们先把拳头握紧然后放松，第二次再握紧放松，第三次再握紧放松，第三次的握紧放松跟第一次其实那个紧是一样的啊，
是
握到第三次并没有一加二加三啊。
如果照蒋师您这样说的话，那这个愤怒屋就不可能说哇我要这样子一直
砸，没有所谓累积的事情、啊、
砸到50分钟哎、欸，哇
那
也很累了，
对，那个确实是让身体得到大量的运动而得到的一种舒畅感
是
对，这并没有解决他对人的这种应对进退的模式，以及他认识自己的情绪的模式，他对自己的情绪依然一无所知，由于一无所知，所以我必须透过这种大量的吼啊叫啊发泄呀、啊，所谓发泄就是让身体动起来啦，
是
好，各位像我们很冷的时候身体会颤抖，
是、
啊、就是让身体的气血动起来嘛，
是
对不对，
是
好，啊，这种很躁郁的人很喜欢捶墙壁，哎，这捶墙壁还是一种德性、欸、为什么，因为他不捶人啊、
嗯
哦、他捶完墙壁之后手也痛，然后呢又运动，然后等他那一股气呢流转过了，不堵在他的胸口，然后他就觉得没有那么难过，
嗯，
所以我们总而言之，像我们黄连禅所讲的一贯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情绪就是在胸口中的一种气血的感觉啦，大部分的负面情绪就是一股堵堵的感觉堵在你的胸口，
对啊，就觉得压力很重堵在胸口啊，
对啊，你很沉闷很失落的时候你也是会有这种感觉，那个气比较沉啊，
是
好，那很恐惧的时候，你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好，这个有担心的时候，胸口都有一股气堵堵的啦，
都在胸口，
好，那都因为有这种感觉存在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各种情绪上的不快，所以我们就会联想到赶快把那一股堵堵的拿走的话，那我一定会很畅快，
是，
所以就衍生各种情绪管理的办法，就是第一不要让你胸口这么常常堵堵的，第二已经堵堵的我怎么样让它早一点消散，所以这也就造成说所谓的平抚的办法，转移的办法，自我安慰的办法啦、哦、
各项的办法都，
各项办法都是想把情绪堵在胸口的那一股感觉把它给消弭掉、
嗯、
或在胸口的那一股动荡让它平息掉，
对，愤怒屋也是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然后我胸口堵堵的嘛，我一想到我的主管我就堵堵的嘛、哦、啊，当主管的我一想到我的属下就堵堵的嘛各位不是只有这个当属下的人去做他的主管的雕像来砸、啊、做主管也有定制属下的雕像来砸的、啊、好，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跟人的相处不快，显现出一种不快的感觉让你觉得很难受，都是因为胸口堵堵的，好、哦，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捶心肝嘛，
对、
啊、或者我们有不舒服了，各位你特别注意到那个恐惧的时候大家都会拍他的胸膛嘛，
对啊，
你各位小孩子吓到我们也会轻抚他的胸膛嘛，
是，
就是因为那一刹那我们都知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一定胸口堵堵的、
嗯、
好，那我们的方式都在走向把他平抚的把他消灭的方式，那我说这个是一个不究竟，不是只有我说不究竟啊，五祖传道给六祖的时候啊，好、
嗯、
他在选谁是六祖的时候不是说你们所有的徒弟各做一首偈语来给我，谁呢能够参悟这个大义、哦、能够永远解脱烦恼的这个心法，你们谁参得透，写个诗来给我看看，那如果符合的话我就要传这个六祖的法位啊，一波就要传给你，那神秀不是写了一首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各位他最著名就是这一句时时勤拂拭，他说身应该如菩提树，心应该如明镜台，意思就是一尘不染，当一有尘埃染上来呢，我就要怎么样，消除它，消除它，平抚它，平抚它，时时勤拂拭，不要让它有一点点惹尘埃的意思、啊、各位这个完全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的写照，我们对情绪的处理的方式就是时时勤拂拭，不是这样吗，
对啊，就是我这次愤怒屋砸一砸，我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再来砸一砸，当然不究竟啊，
但是他这一次砸一砸对堵在我胸口的那个尘埃啊、
嗯、
是被我扫除掉了，
是，
那么问题是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花一笔钱再砸一砸，然后又释放掉、嗯、对不对，
对，
砸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发现不究竟。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常常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它就已经不新鲜了，
是，
你就会产生另外一层的抗拒，
是，
你就会说在这里砸还不如去砸那个人。
嗯，
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因为在这里砸是假的，而且我跟他相处了两个礼拜之后我又堵起来了。
嗯，这非但不就近，
不就近了，
而且反而
有一种暴力的暗示，
对，暴力的暗示，
啊，暴力暗示，而且会形成一种惯性。
是，
我不觉得这个很好了，哦，不过一般的人都是以平复情绪的方式暂时来度过他现在情绪的难关，这也是人之常情。只不过如果你要想说这样就是永远解决的办法，那是不对，因为五祖就告诉神秀说，实施情复式是不对的，你重写一个看看。嗯，哦，他回去就写到满身都是大汗，写不出来了，
是，
对不对？
是。
那六祖不是跟他对了另外一首寄语吗？
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他说你所谓的那种清清静静一尘不染，毫无念头，毫无情绪，这是不对，本性不是这个面貌。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说本来就无一物是什么意思啊？各位，世上到处都是物，我们心里到处都是想法，我们一天在在处处都是情绪，你高兴也是情绪，你不高兴也是情绪，如何能够六祖说本来无一物呢？哎，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把它当一个阻碍，它就不会有阻碍，叫做本来无一物。各位，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你要看到这个车按喇叭也烦，看到那个行人不走斑马线你也烦，那你真的是可以烦的事情真的可以太多了，对不对？
对，
各位，如果我们养十只狗，难道它会走斑马线吗？它不走斑马线，难道你要生气吗？你会说，因为它是狗，所以我不生气；因为它是人，所以我生气。哎，其实这个正是显示你的分别心呢。
是，
所以世上到处对你来讲都是可以阻碍你的心理的安宁的物。六祖说，本来无一物。本来他们都可以存在，本来他们这些现象都很正常。好，那我们就说我们现在要看我们的内心哦，内心这股气血起来，那股气血堵在我的胸口，你说哎呀，有一股气堵在我胸口，我很难过，我必须把它去除，对不对？各位，如果我们把胸口比喻成像我们的胎虚好了，现在的天空上飘来一朵乌云，你说啊，我好难过，我好紧张，我必须要叫喷射机去把它打下来。如果你要这样干的话，你没有一天可以安宁了。
所以呢，讲师你这样讲是说，我的胸口里面有紧紧的，我也可以很自在；我的胸口酸酸的，我也可以很自在。
欸，好心情的时候，就像天空有朵彩云；你坏心情的时候，就像天空有朵乌云。这天空对这彩云也好，乌云也好，它是不分别的，它也不必处理，它只是任其自在的发生，而不跟它翩然起舞。重点是这句哦。任其自在发生，这个是重要，但是呢，重点是你不被他带走，你也完全不跟他翩然起舞。所以现在如果我跟人家对话，他讲的话我不高兴，我忽然胸口堵起来了，这很正常，
很正常。
我要恭喜你，你很正常，表示你这个情绪体的运作功能是正常的。
功能正常，
功能正常啊。人家就说，哎，我的心都碎了，我的心已死。我告诉你，你没死，你还会堵起来，就表示心还没死，心活得好好的，心也没碎了。
功能正常，
功能正常，因为心就是像天空，有彩云，有乌云，有狂风暴雨，对不对？有毛毛细雨，
是，
这表示地球正常，
是正常。
你哪里有需要去消除哪一种呢？没有必要。你哪里有需要去狂砸一番，让那一种乌云永远不出现呢？你是试图破坏你的情绪体的正常功能，你不只是达不到安宁的目的，你根本也无法消除这个情绪体。
对，
所以六祖说本来无一物，什么意思啊？天空来彩云对我来讲，哎呀，我还是怡然自得；来朵乌云对我也是怡然自得；来狂风暴雨我还是怡然自得。哎，我们现在在讲你的情绪体哦，在你的心里哦。
对，就是我现在的心里面那股气是堵堵的、生气的、热热的。
你只要不跟那股气对抗，你是没有烦恼的。各位，你注意一件事情，只要你是负面情绪，有一股气往你的胸膛窜出来的时候，你必定是在跟那一股气对抗的，你才会产生痛苦。我一开始就跟各位讲，各位对你的情绪是一无所知，我指的就是这一点。你之所以会痛苦，是因为你跟你胸膛内正在堵的、正在串起的那一股热血、那一股紧紧的气，你跟他用力了，你跟他在对抗了。那你在花500块到5000块在狂砸各种玻璃瓶啊，你的主管的肖像啊， 你在狂砸的时候，你的内在呢还是有一股一股怒气上来的。可是为什么你砸完之后你感觉很舒畅呢？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你在狂砸的时候，你是以着游戏的方式在看着那个怒气，所以实际上在狂砸的时候还是愤怒的，但是那个愤怒上来的时候，你对那个愤怒的气是没有用一点力在控制它的，就差在这。
是，
所以你在狂砸的时候，你是这个有一点类似本来无一物的心法已经发生在你胸中了。你虽然那一股怒气上来了，可是你是在享受那一股怒气在砸的。
是，
六祖的本来无一物呢，他不砸，他就享受他而已，他不跟他对抗，他不用一点力，他就可以在当下得到隽永的安宁。好了，那各位你要了解，我们就讲慧能六祖他的体会，人平静的时候，本来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平静的时候都是平静的。负面情绪来袭的时候，有智慧的人是不跟他的气血抵抗的，所以他不会感觉到痛苦。
有智慧的，
对啊，没智慧的人就是负面情绪来的时候，那一股气血一跟气血对抗，他全身觉得都不对劲，他的全身都不好了。好，这就是他的秘密的所在。所以我们说现在这种行业的兴起，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喜的就是你真的你找不到情绪宣泄口让你宣泄一下，但是呢实际上他也不能够从中得到很大的开悟或取势啦，实际上是没有啦。一则以忧就是这个事情做久了，第一个呢你就麻痹没用。
对，
好，各位，你譬如说你去做云霄飞车，第一次做好刺激，第二次做，第三次做，天天去做，不用一个礼拜，你已经厌恶自己呀、啊，
对，
对不对？你狂砸这个狂砸之后，不是只有说你不喜欢，而且没效而已，而且会有一种暗示，
暴力，
这个暴力的暗示，而且很敢发飙、嗯，以前还会压抑啊，发飙还会害羞哦，现在很敢发飙，很敢发飙。如果你的内心得到疗愈，倒也算了，问题是根本没有。就是一种暂时的发泄，
是
啊，对人对事变成一种破坏性、哦、我不觉得这很好。所以这个是因为人、啊、都喜欢新鲜感，刚开幕的时候呢，现在生意兴隆，我的看法是这个砸砸砸，新的客户被吸引来，我们不敢讲或多或少了。老的客户，我相信重复来的两次三次之后应该再不会再增加。
嗯，知道，谢谢讲师您这个见微知著的说明哦。的确它不是一个就近的办法。当然听众朋友，您如果也想要知道怎么样，不管任何的这个境遇，各种的感受下，我们都可以很自在，这个是一门学问，有一个方法。那也请听众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密信课程的开课的讯息哦。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